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我们已经快要结束和西阿书的研读了，我们今天要读第十三章，同样是一个话题，就是爱与背叛的话题。当我们在一个爱的关系当中，真的由于犯罪了，然后背叛了，或者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伤害了别人的时候，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来悔改呢？在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当中，很多人都常常问说，老天啊，你到底有没有眼呢？或者神啊，你到底看不看我们，管不管我们的呀？很多人都觉得是神离弃了人，但是没想到自始至终都是人离弃了神，人对上帝的背叛，导致我们现在活在各种各样的挑战和痛苦当中，小朋友也是不例外的。好，今天让我们继续我们的凌晨小故事，去看看那个恶主人他到底是不是真心的要悔改呢？哎，你们听说了吗？据说那恶主人要给我们沙漠里面办一场仙人掌果宴会呢。
哼，你听他说，你真的能相信他吗？仙人掌果宴会，那仙人掌果还不都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吗？他只不过是把从我们这里讹诈来的还给我们而已，这哪是他悔改的表现呢？
大家先安静一下。这时良善的主人小何又发话了，我想我们大家现在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既然我们愿意相信他，那就允许他为我们办一场宴会吧。而且很久以来，沙漠之地也的的确确缺少了我们大家一起欢庆的时间呢。
是的，我相信我的主人，我会为大家献上我美妙的歌喉。而且呀，我的主人已经答应过大家，承诺过大家，他一定会给你们带来山中的清泉的。只要你们每一位喝了这山中的清泉，能歌会舞的，通通都能够在这场宴会当中尽情的发挥，让我们大家一起快乐，把所有的荒漠都变成绿洲吧。
哦，我同意，我同意。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让那个冷漠的城市也加入我们。对呀，对呀，那个城市里的人呢，每个人都忙碌坏了，没有人在乎其他人经历什么。我每次进城的时候，人们都离我远远的，他们看我身上长刺啊，谁都不愿意跟我交朋友。
就在大家都意识到，是的，不仅沙漠需要改变，这个城市也需要改变的时候，大家就快快地行动起来了。主人小何带着歌唱，快快地赶回家中，找来所有的容器，只要是能装一点点水的，他们都不放过，然后赶快去到了清泉那里，装满了山泉，就迅速地向沙漠进发了。而承诺大家要悔改的恶主人，也快速地让他的所有的家仆带来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仙人掌果。他本来啊，是要把这些果子运送到各地发比小横财的，
不过他现在还是救命要紧啊。于是大家又看到了自己久违的仙人掌果，心里面别提多开心了。哇，这还是歌唱平生第一次看到仙人掌果子呢，他真不知道看起来这么其貌不扬的仙人掌们居然会拥有这么漂亮这么可爱的果子。就在这时，歌唱展开了他那清亮的歌喉，在他极其美妙的具有震撼力和穿透力的歌声当中，整个荒漠当中所有的仙人掌都开始竭力的跳舞拍掌。哇，沸腾了，沸腾了，沙漠都不见了，真的成了一簇簇铺满了各种各样绿色仙人掌以及漂亮的仙人掌果的绿洲。整个沙漠发出来的欢声笑语和奇妙的改变，顿时就惊动了周边所有的城镇，大家都好奇地出来看了。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事情值得他们那么开心吗？他们都不用工作，不用挣钱了吗？不用养家糊口了吗？怎么大家都是又唱又跳的？这是什么节日吗？人们带着各种各样的疑问、好奇，但又谨慎的态度，把整个沙漠都围了起来。这时，良善的小河再一次发话呼吁大家：所有的人，我们是否可以找一两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去给他一个拥抱，并且告诉他说他是被爱的，欢迎他加入我们，或唱或跳，一起快乐。没想到第一个呼吁的竟然是这位浑身长满刺的恶主人，他张开双臂朝着两个不认识的人就飞奔而去。这两个人可吓坏了，啊，这是个什么怪物？是刺猬吧？活着的刺猬啊！他朝着我们冲过来了，快跑啊！可没想到恶主人边跑还边说，别跑呀，我爱你们，你们是被爱的，欢迎加入我们，一起跳舞唱歌吧。奇妙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在他一边奔跑的同时，扎在他身上的刺一根一根的消失了。亲爱的小朋友，这实在是令人快乐的一个场面，是吗？当我们从我们自己的恶行当中回转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积极的、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的态度。很多时候我们会从一个抵御的、不相信的、充满敌意的态度，变得温暖、温柔，并且对他人恩慈相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那是因为本来创造我们的上帝，他的性情当中就有无限的圣洁、美好、恩慈和良善。当我们愿意回转归向他的时候，我们曾经的恶行就被耶稣基督宝血厚厚的遮盖和洁净了，而我们的里面呢，也被他放下了一颗新造的心。也就意味着说，从现在开始，我们会发出和造物主一样的性情来，就是温柔、良善、信实、慈爱、美好、恩慈等等，这些本来我们已经不具备的美好崇高的品格。今天只要我们认识神，那我们就会竭力地追求认识他之后能够产生的生命的改变。好多时候不是我们蓄意假装出来的，因为我们无法假装生命当中的这些品格。上帝的品格唯有透过独生爱子耶稣，才能够在他救赎的人的生命当中一一的被彰显出来。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当我们说要悔改的时候，我们就一定需要先认识创造我们的主是谁，他的性情如何，究竟有什么样的生命的果实是他喜爱我们所拥有的，他特别希望爱他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生命态度是什么。这一切都必须根基于我们到底认不认识他。
今天我们要读的何西阿书第十三章里面特别的强调对神的认识，在第四节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你有没有看到，不是我们认识神，是神先认识了我们。当他提名选召我们之后，那我们就有责任需要去认识，到底是谁爱我呀？那爱我的上帝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性情，他希望我能够表现出来呢？在这个地上，我到底有没有使命，能够去感染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的人，也能够让他们的生命变成绿洲，能够再一次的学会去爱，去原谅，去对他人温柔以待呢？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你的人生的使命就是认识神，并且透过你生命的改变使他人认识上帝吗？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竭力去追求认识他，而且透过我们生命的改变使他人可以认识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认识你并使人认识你，就是我们人生唯一的目的。求你帮助我们活出使命来，帮助每一个大人和孩子都心无旁骛，责无旁贷的步入使命。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母亲节特辑，哎呀，我这颗老母亲的心啊。最近呢，真爱之我家推出这母亲节的系列呢，其实真儿特别的希望和所有天下的妈妈们诚实的分享一下我们每一个妈妈很容易犯的一些错，然后尤其是我们这颗母亲的心呢，通常都是被歌功颂德的。我们的丈夫也好，我们的儿女也好，在母亲节快要到来的时候，很少会谈及我妈妈的不好，大部分的时候呢，都是在为我们称赞，然后竖起拇指，然后表达对我们的感激。只有我们自己呢，可以诚实的面对，诚实的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然后呢自嘲一番。所以今天呢，正要跟您分享的是老母亲的一颗虚荣心。哎呀，说到虚荣啊，说白了的话，它实际上是一种强烈的自我崇拜，也就是说我们是以自己为神，它是一种偶像的崇拜。好多的姐妹们呢都必须承认，我们女人本来就是虚荣心比较强的，我们比较容易产生一种自我崇拜、自我追求的这种心态，只不过表达出来的时候呢，变得非常非常的委婉。所以一个虚荣心比较强的人呢，他总是让人看到他最光鲜亮丽的那个地方，他常常的表现都是想要得到他人的认同和赞美，而且他总是过于的看重外在的表象。不管这个外在的表现和形象是自己的成就或者是优点呢，还是说自己的财富或者是物质的表现呢，或者是美感，或者是关系等等，在人生的各个层面，他总是要让人看见他的与众不同，是因为他比别人略胜一筹。这个呢，和我们基督徒要积极追求去荣耀神，正好是两个极端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前面两期节目里面所说的少女心也好，玻璃心也好，它并不一定是用罪的方式表达，但是今天所说的虚荣心，那它就是一种罪了。虚荣心所表达出来的方式会有什么呢？第一，
就是一种强烈的自我崇拜和自我追求，过度强调自己的成就和自己的优点，而且呢，他将自己的成功归于自己个人的能力，而不是团队或者是环境或者是神的赐福，或者是完全自己不配得的一种从上而下的奖赏。你会看到啊，当一个母亲如果她活在一种虚荣的状态当中，她就会把教养子女、经营家庭的所有的功劳归到自己的身上。当然，这个过程是很危险的。归到自己身上的同时，在跷跷板的另外一头呢，也就是说，当这些的作品产生一种颠覆的时候，当他的儿女不成才或者是家庭破裂的时候，对这个女人来讲是一种极深的羞辱，因为她觉得哦，我就是我自己的错，然后这全是我自己的失败，所以呢，她也会很容易产生一种绝望的情绪，要么呢就是坚决的否认这是我的错，要把所有的错都推到别人的身上，通常都是自己的配偶的身上。可是呢，有些时候当他推却不了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种对生命的极其的绝望，进入到更深的一种自我的伤害和伤害他人的一种负面情绪当中。我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听过自己的妈妈拿你或者是你的父亲、你的兄弟姐妹和其他人做比较呢？你会发现啊，这是一个最常见的家庭关系的伤害。为什么会有比较呢？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不是吗？为什么要去比较呢？就是因为这个母亲的心里面特别的渴求一些虚荣的东西，虚荣的表象，然后她在你身上发现没有办法达到她的期望值的时候，她就透过比较来刺激你。而当然，如果自己达到了，那么就可以拿出来炫耀，以至于可以强调自己的成功和优势。哎呀，我们真看到在街坊邻居里张家长李家短的，不就是那些妈妈们吗？妈妈们多年的媳妇儿熬成婆之后，就变成婆婆妈妈的在一起，张家长李家短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虚荣心其实往往来自于我们内心的不安和我们自我价值感的缺失。如果只是从外在获得的认同、赞美、鼓励、肯定去满足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虚荣心，其实是完全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根本的问题的。我们除非真的在上帝的面前找到我们自己的安全感、价值和认同，否则的话，我们绝对不可能有从外在的满足会让我们积极的去爱的、去诚实的、去坚定的建立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和人生。很多人都以为啊，我只要工资到了哪一个程度，我的生活水平到达哪一个程度，我就可以有余力去关心一下我身边的人了。不，如果我们的内心没有真正的改变，所有我们外在的行为都是另外一种程度的虚荣心的追求。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除非我们真实的认识到虚荣心会给我们的家庭关系、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否则的话，这颗老母亲的虚荣心啊，可以隐藏得很深，也可以成为我们整个关系当中的一个毒瘤。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各位亲爱的妈妈们，我们爱不爱炫耀自己的财富和物质呢？好多的姐妹说，哦，我已经信主很久了，我已经没有这方面的挑战了。不，真儿今天要问的是真实的一个情况。你会羡慕他人的名牌的包包、衣服、名车、房子、奢侈品吗？或者你知道自己没有这一方面的能力，但是却努力的想要
积攒钱财，能够拥有一些某些方面的满足，这样就会带给你心里面一种成就感吗？或者有些姐妹说，哦，我这方面一点要求都没有，我只要求我的丈夫爱我，或者是我的孩子听话。或者有一些姐妹更加的属灵，说我只希望我的丈夫在教会更好，更多的参与服事，让我觉得心里面很满足。所有这些其实可能都是里面的一种隐藏，就是我们觉得不满足，我们觉得不安全，我们觉得比不过其他比我们更好的姐妹们。追求这些东西，认为只有这些东西成就才能够让我心里快乐，就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或者呢，姐妹们，有没有我们特别的希望追求表面上的一个美感，比如说花太多的时间在自己的脸上面了，做各种各样的美肤保养，或者是身体的重塑，甚至是去做一些某些部位的调整，微调也好，或者是大动干戈也好。真儿在这里并不鼓励我们姐妹们花太多的时间、金钱和专注度在自己外表的这一些营造上面，不管是衣着，还是所谓的时尚，还是所谓的外在的装饰。因为所有这一些都会只有可能一天比一天衰老，唯有我们里面的金钱才是值得我们花时间花心思去追求的。但是呢，真儿并不是说不鼓励我们姐妹们去修饰自己的外在的装饰。我常常在节目当中常常会鼓励姐妹们注重自己的外在穿着，得体大方端庄圣洁，而且也要因着尊重他人、尊重自己而稍作修饰，干净整洁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过度的专注或者是装饰你自己的外表，甚至你可以做一个比较，你每一天花多长时间灵修、祷告、读经、服侍，你又花了多少时间在自己的外面的这个装饰上，可能你就会知道真儿所说的你的关注点和你的专注在哪里了。还有另外，真儿也鼓励亲爱的妈妈们去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否是一个常常喜欢无理取闹的人？我对于别人的意见或者是建议从来不予理会，我只追求我自己内心的利益和满足，我是一个我行我素的，我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女人。其实这也是一种虚荣心的另外的彰显，因为她看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是一个一生漫长的过程。而神把我们放在人际关系当中最大的考量，就是我们可以从中去学习反映出他那荣美的形象来，而这个形象只有在关系的互动当中才会成长，才会成熟。可是作为母亲，我们天然人里面就有一种要去教导人、要去带领人的一个母性的角色，所以我们没有想到其实我在教养孩子与丈夫共处的这一生当中，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学校。我必须承认，我有好多的时候，无论是我里面的少女心和玻璃心，还是我里面的虚荣心，是需要常常来到神面前去对付的。那虚荣心如果不对付，会对人际关系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首先，一个虚荣心很强的人是一个喜欢控制他人的人，因为虚荣心会让我们执着于自己的意见，执着于自己的需求，我们总是把这个放到最高的位置上面，而不顾及他人的想法和感受，反而成为一个控制和要求他人的人。无论是我们的丈夫还是我们的儿女，总是要希望他们按照我们自己虚荣的方式去过一个生活，才会满足我们里面的那种希望。
因为虚荣心，很多的妻子天天的去要求自己的丈夫换一个薪水更高的工作，或者给自己某些物质方面的享受。我们因为虚荣心会让自己的儿女不断的要考出某种成绩，学会某些才艺，让我们可以拿出去夸耀等等，这些都是一种控制的表现，而这个控制的背后就是因为虚荣。第二个方面，是因为虚荣心作祟的时候，我们是缺乏同理心的，缺乏爱的。我们往往看不到别人穿这双鞋的时候有多么的蹩脚，多么的难受。我觉得我穿着舒服，你就必须穿在你的脚上。我们无法从他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我们只关心我们自己看到的，我们只想别人看到我们看到的。第三个方面呢，一个有虚荣心的人是会破坏关系，而不是促成关系的成熟和发展。我们往往追求表面上的虚荣，表面上的和睦，表面上的漂亮，表面上的合一，但是却没有去解决根部的那些非常重要的存在的那些问题。往往一颗虚荣的心会导致我们的生命好像一个腐烂在内心的大树，或者是一个房子盖在沙土上，经不起风吹雨淋。当这棵树倒塌，或者这个房子倒塌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虚荣心作祟的人的人生其实就是一个愚蠢的愚昧的人生，因为他是在摧毁自己的人生，而不是建造自己人生当中重要的那些关系。最后真儿要强调的一点，一个虚荣心控制的生命是一个忽略他人生命价值的人，往往呢看自己比他人强，而这个是与圣经的原则完全违背的。圣经说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而一个虚荣心的人往往倾向于把自己看得比别人更出色更优越，以至于我们会轻视他人的价值和贡献，最终呢，对他人的人生和我们的所有人际关系都会产生一个极其负面的影响。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真巴不得老母亲的这颗虚荣心在主基督耶稣的宝血下厚厚的被击碎遮盖涂抹，并且可以在圣灵的光照下天天都得到医治，最终我们可以胜过老我里面的那颗虚荣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有谁能谦卑，谦卑向我主，舍弃身体形象，成为人样式，他虚己卑微，完全的顺服，在十架上流血舍命。有谁能谦卑，谦卑向我主，舍弃身体形象，成为人样式，他虚己卑微，完全的顺服，在十架上流血舍命。